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我的幼儿园，真善忍实践的原地。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为大法说公道话，二姐延年益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 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读者来信，江泽民死前谈条件，心虚怕被清算；葛振华和李民遭呼兰监狱折磨离世，戴启红生命垂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东北的读者万明在来信中说，11月30号中共公布江泽民死讯后，我所接触的市民在当天和第二天都表现出对江泽民的厌恶，对江泽民的死都拍手称快，有的说他祸国殃民没干好事，有的说江蛤蟆早该死了，有的说江泽民耍威风打压法轮功是大错特错，如今骗子遍地，最稀缺的就是真善人，江泽民把中国的道德打没了，人人都受害。以下摘录在11月中旬，也就是江泽民之死公开前，部分民众的谈话内容，他们分别是政府工作人员、新华社分社部门负责人家属。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中国的一个大官死了，就是江泽民。江派正在与当局谈条件，包括丧事规格，还要求造水晶棺材。现在全世界有四个水晶棺，斯大林、列宁、胡志明、毛泽东，怎么会为了他再添一个？被宪政权拒绝后，双方可能各退了一步，江派同意火化，宪政权被迫同意丧事高规格办理，他活着不干好事，死了还想磨人。新华社分社部门负责人家属表示，江泽民死了，江泽民死之前跟当局谈条件呢，江泽民自己知道国际名声不好，有很多控告案子，法轮功在控告他，异议人士也在控告他，最怕法轮功翻案，死后一旦国际社会和国内给其定了罪名，他要求宪政权给予赦免，据说还有其他很多条件。这人破裤子缠腿，当初打压法轮功时好像挺有能耐，结果坏事干多了心虚，怕被清算。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曾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的两位法轮功学员葛振华和李民含冤离世。目前被非法判刑五年的法轮功学员戴启红在呼兰监狱中被酷刑迫害，胆囊被打粉碎，目前生命危急。呼兰监狱原是一所高戒备等级监狱，但后来已经成了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 已经有17位法轮功学员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2016年6月，哈尔滨阿城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葛振华，为了让百姓能够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散发真相资料，因而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呼兰监狱迫害，最后被迫害至脑出血，于今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呼兰监狱通知家属时，葛振华已在哈尔滨一大二院重症监护室。监狱让家属出钱，一天需10000多。葛振华家庭困难，拿不出医疗费用，监狱就让家属签字，放弃了治疗。呼兰监狱草菅人命，一个好端端的生命，就这样在呼兰监狱被虐杀。具体迫害情况仍待查。2005年7月20号，哈尔滨市通河县法轮功学员李民因制作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哈尔滨市方正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2006年4月13号，李民被劫入呼兰监狱集训中心迫害。2013年3月12号上午，李民被通河县国保大队张世国、张大宝和第三派出所所长刘培敏绑架，并遭到刘培敏的严重毒打、上大挂等酷刑。后来李民被非法判刑5年半，又被劫持进呼兰监狱第10监区继续迫害。李民在狱中生活非常艰难，多次遭毒打等酷刑，直到2018年9月11号李民才结束冤狱，但身体已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长期的迫害导致李民在2021年10月开始出现肺结核的病业状态，最终于今年7月6号含冤离世。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戴启红2019年被牡丹江公安局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5年后劫持到呼兰监狱进行迫害。由于戴启红在狱中坚持练功，现在被打得胆囊粉碎，生命垂危。戴启红原是牡丹江监狱警察1监区中队长，为人耿直谦和，乐于助人，工作技术过硬，是单位企业生产技术骨干。在单位，从领导到同事都一致认为戴启红为人善良。戴启红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刑，失去工作。妻子在迫害的压力下也因此与他离婚。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被中共的迫害拆散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呼兰监狱新上任的监狱长魏玉川、改造狱长邓小庚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实行严管迫害。戴启红遭受暴打、关小号、野蛮灌食、各种铐刑、吊刑、坐小板凳、长期不让睡觉、电击等多种酷刑，被折磨得全身多处受伤，骨瘦如柴，脸和嘴被电击得变形了，发生溃烂，人严重脱相。戴启红原本结实雄壮的身材日渐消瘦，在酷刑中胆囊被打粉碎，生命危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阿根廷举办2022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英国著名学府大学生体验法轮功，新西兰召开研讨会，各界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0号阿根廷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参加这次法会的学员 有来自阿根廷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前来参加法会，所以他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当听到如此真实的修炼经验，所有在场的学员都非常感动，大家比学比修，受益不少。今年69岁的帕斯夸尔·米拉堡出生在阿根廷北部的卡塔马卡省，他于2003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约20年了。他分享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修炼前，帕斯夸尔突然有一念，他要改变他的人生。有一个人突然给了他电话号码，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那天夜里，帕斯夸尔就扔掉了其他门派的书。第二天，他去见了那个人。那人给他介绍了法轮大法，他们一起观看了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还一起练功，一起读转法轮。之后，帕斯夸尔就开始了大法修炼，而那人消失了。有一天，帕斯夸尔看到以前他曾膜拜的圣人都来围着他，他们都很高大，高大如山。但是那一刻，帕斯夸尔拒绝了他们，他们一下子变得非常渺小。自此以后，帕斯夸尔就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宝拉·维泽罗是一位心理学家，因为职业的关系，他的病人经常谈起他们经历的苦难。宝拉用自己理解到的大法的法理去跟那些病人交流，法轮大法的道理立刻就能让他们了解到造成他们痛苦的原因，让他们了解到他们应该怎么做一个好人。宝拉分享了几个例子。有一位男士有莫名的恐惧，因为他梦中所见的后来很多都成了现实。有一次，这位男士谈到了他的一个梦，他梦到色彩非常多姿，像山一样的水，然后他看到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东方的演出。演员穿着蓝色和黄色的服装，演出非常的出色。但是他看到他们背后的故事，有些黑色的人在殴打这些跳舞的人。在他梦的最后，那本奇书里讲了很多的事情。宝拉问病人那本书的颜色，他说是蓝色的。宝拉告诉病人，你一定要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你梦到的应该是神韵演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转法轮书里可以解答你的问题。那个病人很惊讶，他非常感谢宝拉告诉他这些。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3号星期天，来自英国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参加每月一次的集体练功。期间有不少在读的大学生对功法感兴趣，纷纷要求学练法轮功。曼尼是女王大学的学生，他和他的朋友站在小广场旁边，静静地看了很久。他被这些祥和的练功人群深深地吸引。曼尼问学员，我到哪儿可以学功？需要多少学费？学员递给他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并告诉他学练法轮功是免费的，而且现在就可以教他学。曼尼听到后非常高兴，脱掉皮夹克就加入到人群中，跟着学员学练了起来，而且一直坚持把动功全部练完。曼尼表示，这功太好了，让他很快入境，思想也纯净了。整个人都在一个能量场中，练功音乐也非常美妙。来自德国的学生迪娜看到法轮功功法的传单时，马上用手机上网查询法轮功网站。他看到了包括德语在内有其他40多种语言的翻译书籍，为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而感到惊奇。迪娜对学员说，看着这么多学员在一起练功十分羡慕，询问是否可以立即学功，学员为他找教功的学员教他，一会儿他就学会了。他说，在和大家随着音乐一起练功时，感觉能量很大，身体也很舒服。他感恩能学到这么好的功法和真善人理念。 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号，一场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题研讨会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召开，多位主讲人在研讨会上发言，共同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该研讨会由奥克兰大学法律专业副教授特雷莎·邓沃博士主持，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马修·罗伯逊博士生和前新西兰惠灵顿市市议员托尼·布朗特出席发言。在会议上，他们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行径，敦促新西兰政府立法禁止新西兰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呼吁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人士的迫害。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议中阐述道，2006年，一位叫安妮的中国女士，她在华盛顿地区揭露了她的前夫，一位沈阳医院的脑外科医生，参与了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的罪恶。麦塔斯对此感到震惊不已。麦塔斯还谈到，为此，他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开始了长达10年的收集证据和调查，所有的证据都证实这是一起真实事件，而且受害者数量巨大，仅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100万。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直接参与和实施活摘人体器官犯罪的政府机构。在研讨会上，前新西兰惠灵顿市市议员托尼·布朗特说，当他读完由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以及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三人共同撰写的长达680页的报告后，震撼不已。这份报告揭露中共每年活摘器官的数量在6万到10万之间。布朗特写信告诫卫生局，怀塔马塔地区卫生局不应该把自己陷入道德泥潭中。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涉及到医疗系统的多个领域。马修·罗伯逊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生，也是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中国项目研究员。罗伯逊今年11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当医生成为刽子手：来自中国的证据》。他在这篇论文中阐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器官移植的供体通常为自愿捐献者，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已知的利用国家机构进行系统性贩卖囚犯器官的国家，每年器官移植手术高达上万起。他还在论文中阐述了中国相关机构进行数据造假。罗伯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很多医生都成为了刽子手，这不仅违反了移植理论的基础，即器官捐献者在捐献时必须已经死亡的死亡捐赠者原则。让人更加毛骨悚然的是，中国在以高度成熟的国家机器进行非法器官掠夺贩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6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11月30日在上海死亡，卒年96岁。此消息曝光后引发舆论沸腾，大陆民众表示应该放鞭炮普天同庆。江泽民一生罪恶累累，其中包括用腐败治国，导致当今中共官场无官不贪，出卖大量中国国土给俄罗斯等等。而江泽民最大的罪恶便是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这还得从法轮功的传出与发展说起。30年前的1992年，李洪志大师在中国的长春首度将法轮功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 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工，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民众，总共组织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上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1999年时，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达到上亿人，这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但李大师却没有一丝架子，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很多法轮功学员跟师父在一起，就感到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非常温暖。对于师父宏大的包容和谦逊，弟子们只有敬佩和敬仰。然而，这一切却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因为权力得来的不光彩，自然也特别害怕权力的失去，而且治国无能，大搞贪腐淫乱，不得民心。尽管无德无能，江泽民却极为虚荣，妒贤嫉能。哪怕法轮功的传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让心胸极为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容忍。因妒忌法轮功和李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赤膊上阵，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反对，悍然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共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污蔑诋毁法轮功和李大师，并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得逞，更是因为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使然。《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出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的邪灵本质，并且点明了中共是一个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民众、败坏人类道德的十恶俱全的邪教。俗话说，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真善忍的一定是邪恶的。江泽民的变态妒忌与中共的假恶斗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促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逼迫千千万万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监狱和洗脑班等黑窝内残忍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使用的上百种酷刑包括电棍、脚镣、老虎凳、烧、烙、烫、暴晒、冷冻、剥夺睡眠、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强奸、轮奸等等。在社会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劫持到洗脑班，导致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江泽民集团炮制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早已被国际认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80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地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案例。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授意成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将迫害的触角 伸向了全国中共党政机关的几乎每个角落，彻底败坏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司法。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泽民。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江泽民。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广传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今江泽民死了，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可能被抹去，国际正义法庭对江泽民罪恶的审判仍在持续，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人心在觉醒，形势在巨变，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组织，把握最后的机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我们想告诉您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 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小慧的幼儿园已经满园了，可仍有家长就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附近其他的幼儿园，请求他再多收一个吧。小慧的幼儿园为什么如此受青睐呢？下面就让我们听听她的故事。我在幼儿园工作，单位黄了，职工都下岗了，幼儿园都变成个体幼儿园。我也租了一个房子，开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始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招收到孩子，因为附近已经有两所幼儿园了。我的幼儿园刚开办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帮手，他很开朗也很勤快，人也善良，孩子们都管他叫小阿姨。刚入园的小孩子特别不好看，天天哭闹不停，影响别的孩子午睡，我俩就换着背或抱在外面溜达。有的孩子不吃饭，我们就一点点的喂，剩下的饭菜小阿姨从来不倒掉，划拉划拉就吃。我说你别总吃剩饭，有新做的。她说咱们大法弟子不能浪费粮食，有罪呀。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马桶就在身边，你能不吃饭吗？而且根本就吃不饱。小阿姨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过，小班的孩子经常会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发愁。小阿姨总是乐呵呵地说没事，我来。他袖子一挽，一边逗着孩子，一边给孩子脱裤子。我马上打来温水，我抱着孩子，他洗。经常是手一上去，就是一手大便。他从不嫌脏。有一天，一位家长送来一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叫琪琪。按理我们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收2周岁以上的。这位家长是学校老师，是孩子的姥姥。她给我讲了她的难处，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满月，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女儿在外地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送哪儿也不放心。听说你们是学法轮功的，心地善良，送这儿我也放心。他看我为难，就说我多给托费，你一定要收下这孩子。我深知收下这孩子要付出很多，可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他有困难怎么能不管。于是我同意收下这孩子，并不多收托管费。他特别高兴，他一再告诉我，这孩子除了他谁也不让见。琪琪的姥姥经常很晚接孩子，有时打个电话就不来接孩子了。小阿姨从无怨言，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带。一天琪琪的爸爸来了要接孩子，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希望他能理解我们，因为孩子的姥姥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接孩子。他很失望，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看到他们的积怨很深，我想这事让我碰上了也不是偶然的。我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倒了杯水。我关切地对他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想见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你先别急，我是学法轮功的，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们按真善忍对待每一个孩子。我同时开导他，是缘分使你们遇到一起，人与人之间 要多一些理解。孩子的姥姥也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那毕竟是你的孩子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管，也没拿抚养费，他能不生气吗？我们大法师父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恩恩怨怨何时了，互相理解一下，对你和孩子都好。琪琪的爸爸很赞同，点了点头说，谢谢你。我给琪琪的姥姥打电话，叫她来接孩子。过了一会儿，琪琪的姥姥来了，琪琪的爸爸主动迎上去，喊了声妈，对不起。琪琪的姥姥把脸扭了过去，从她复杂的表情看得出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时小阿姨把琪琪领了出来，琪琪的姥姥抱起琪琪，姥姥眼里含着泪水对琪琪说，琪琪叫爸爸。看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们化解了矛盾，高兴地带着孩子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融化了他们之间的疙瘩。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叫雨欣，在我幼儿园是三进三出，走了又回来。最后一次，雨欣的妈妈低着头把孩子送到院里就走了。我一看雨欣又回来了，我马上去接她，她一下子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腰，小脸儿贴在我怀里说，老师我想你了，我妈妈说再也不走了。我说老师也想你。放学的时候，他妈妈来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小慧老师，我们又回来了，你们教得真好，以前我觉得你们学法轮功怕把孩子教坏了，但是通过这几次转托比较，我觉得还是你们教得好，孩子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算术学得特别好，快速加减法学得真好，还不用数手指，三字经还有你们教的一些诗我都没听过。我说是大法师父的红引，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大法真相，每次接孩子你都挺匆忙的。我告诉心语妈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都是造假的，为他打压迫害制造借口，其实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叫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说，我感受到你们的善良，这次我再也不走了。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都要送一些礼物，推脱不了的我就买别的礼物还回去，遇到家里有困难的小朋友我就少收托儿费，员工有事请假不管多少天，我从来不扣工资，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都要给员工多开一些钱，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待每一个员工和孩子。老师们主动找我要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看，不练功的老师说，我们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彤彤的父母离异，他奶奶岁数大身体还不好，一位老师经常上他家去接他上学，另一位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彤彤洗澡洗衣服剪指甲，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给彤彤穿。彤彤的奶奶逢人就讲，幼儿园的老师都好，他们可善良了。在幼儿园里，我们都是用真善忍的理念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要真诚、善良、忍让，不说谎、不打人、不骂人，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中的故事， 用传统文化来启迪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幼儿园里一位小朋友牛牛，一天他的姥姥来接他时，一进院就笑着对我们说，今天早上我跟牛牛姥爷生气，骂了他几句，牛牛过来跟我说，我们老师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忍让，姥姥你让着点我姥爷，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接着乐开怀地说，牛牛当时把我俩都给逗乐了。牛牛的姥姥还说，有时牛牛做错事还说对不起，他禁不住赞叹，这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变化可真大，懂事了。我不仅重视培养孩子的品德，对他们的伙食也从不马虎。幼儿园里每周的伙食都不重样，只要小朋友爱吃，不管多贵我都买，不能让孩子缺营养。转眼5年过去了，我们幼儿园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我雇了2个阿姨。一天我去交房租，我把手里的钱递给房东大哥，大哥没接，他红着脸说，小慧，不好意思，房子我不租给你了，我女儿小薇要自己开幼儿园了。我一听马上就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往哪儿搬呀。他说，那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我回去跟阿姨们说了这件事，小张阿姨说，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房子去呀。小李阿姨说，他就是看咱们孩子多，如果咱们找不着房子，这些孩子就都归他了。我说，以前我都找过了，就有1处房子适合开幼儿园，但是人家不租。家长都知道这件事了，说什么的都有，我的心也都跟着浮动。有的家长说，小慧老师，还有半年我们这波孩子就上学了，你再跟他们家商量商量呗。我想也行，我跟小薇说，你开幼儿园雇我，我给你打半年工，你看行吗？小薇笑了一下说，我考虑一下。我说，行，那我等你消息。过了2天，我看小薇也没跟我提这件事，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儿没想雇我。还有20天就要离开幼儿园了，我心里有些难受。郁闷之际，我想起了大法师父讲过的一段话，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是啊，我察觉了自己这么难受的原因，不开幼儿园多没名啊，不开幼儿园在利益上损失也很大，舍不得自己带大的那些孩子们，这不是情吗？看看自己这几天的心情，很自私，想到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小薇没工作，一直在别人家的幼儿园里打工，自己家的房子自己想开，不是很正常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为他高兴。想到这儿，我决定不开了，把幼儿园给他。没多久，一位小朋友的家长跟我说，小慧老师，我听说某某某家的房子要卖，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一听，这不正是我以前看上的那处房子吗？可是我以前问过房主，他们一家不租也不卖。家长这样说，我有些不敢相信。于是我和家人过去一问，确有此事，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我把这处房子买了下来，再找人铺了地热，简单收拾了一下，一看简直太顺心了。大院套，阳光直射在明亮的教室里，大班、中班、小班，厨房、卫生间， 大班的教室里挂上了法轮图，一边一张。很快我们搬进了新的幼儿园，我又雇了一名教师，每天都有家长来看幼儿园。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没有床位了，就连桌子和凳子都并在一起当床位。教委来检查工作说，你家孩子这么多，你得扩建了。家长送来孩子，我不收了，住不下了。有位家长找到我丈夫说，再收一个吧。我丈夫说，实在是住不下了，你到别的幼儿园再看一看吧。家长说，外面都说你家幼儿园好，吃得好，教得好，你妻子学法轮功心眼儿好。在孩子们面前，我像一个孩童般纯真，和他们一起玩闹。我也处处为孩子设想，每年的儿童节我都给他们准备一些礼物，各种好吃的，排练一些节目，和家长互动。孩子们穿上各种服装，表演自己的节目。我请来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美好的童年。幼儿园里一片欢乐。我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在我的幼儿园里，法轮大法的美好净化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听众朋友，小慧幼儿园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原因，透过故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如果我们在家里也能以真善忍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幸福长大的同时，还会培养出好的品行与人格，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